今年是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再次祝福每位弟兄姐妹新年非常非常快乐，福杯满溢。高等旁边人说新年非常快乐。是的，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新的盼望，而且有新的计划。不论是你的计划是要减肥或者减重，或者一年要把圣经读完一遍，这都是非常美好的计划。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提醒我们说，在新一年的来到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如何除去旧人，让我们能够穿上新人，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2019年，我们能够活出全新的你，全新的我。阿们。所以有一天老胡希望能够让他已经步入中年的太太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新的形象，因此他花了许多的钱买了非常昂贵的名牌化妆品给他，保证他化妆以后会比他的年龄少了好多岁。所以胡太太就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打扮，打扮完了以后呢，就走到丈夫面前说，哎，老公啊，你老实的告诉我，我现在看起来有几岁。老胡非常仔细的从头到尾看了一下又看了一下，然后对他说，依你的皮肤来看只有20岁，头发18岁，你的身材22岁。哇，老婆听了以后心花怒放，非常高兴说，哇，老公你的嘴巴好甜哦，我好爱你。然后老胡就接着就说，稍等一等，我还没把这些岁数加起来呢。告诉旁边人说，要除去旧的你，要穿上新的你。是的，2019年第一个主日，我们懂得如何除旧迎新。好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有全新的你，全新的我。当我们能够在2019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在2019年是成为你有史以来最美好的一年，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年。因此我们必须要懂得如何做计划，如何来思想，我们如何活出最美好的一年。首先我们懂得如何摆好我们的优先次序。所谓的优先次序，是懂得如何将最首要的放在最首要的位置，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如此的话，我们的生命2019年肯定会是你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阿们。我们先来思想耶稣基督他在登山宝训里面如何教导我们，让我们懂得摆好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我们先来看看马太福音的第6章，我们先从31节看到33节。这里耶稣基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然后第33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他说什么呢？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乃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第5章第6章第7章，告诉凡是愿意跟随他的门徒们必须要有的新的生命，要带出来新的生活。首先他说，你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当时也包括了当时的法利赛人，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他说，你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忧虑你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要懂得如何先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就会加给你们了。因此我们要进入到2019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来学习耶稣所教导我们的，首先懂得如何除旧迎新。告诉旁边要除旧迎新，除旧迎新第一件事情，耶稣从反面来说，你不要忧虑这些事情，要么要停止追求世人所追求的。跟旁边说，要停止追求世人所追求的。如果你过去是在追求世人所追求的话，在忧虑你每天生活所需要的衣食住行，包括柴米油盐酱醋茶，像外邦人一样，耶稣说，你不要忧虑这些事情，因为你们的天父他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接着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停止追求世人所需要的。他给我们三个非常清楚的原因，三个不要追求日常所需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先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原因，因为 因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比饮食重要。告诉旁边说，生命比饮食重要。生命比饮食重要。我们看看在第六章的25节，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耶稣在这里用一连串的问题来反问我们，叫我们懂得不要为这些事情而忧虑，因为生命胜于饮食。对当时喜欢吃喜欢喝的犹太人，或者是我们现今的中国人来说，讲不吃不喝真的非常的困难。那耶稣这里并不是叫我们说不要吃不要喝，而是叫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忧虑，因为生命比吃吃喝喝更重要。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的，你要活出什么的生命，比你要吃什么喝什么来的重要。你的身体如何能够荣耀神，如何用你的身体能够服侍神，比你要穿的什么衣服还要重要。因此耶稣首先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因为生命比什么？比饮食重要。然后第二，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因为天父必照顾他所造之物。天父必照顾他所照顾之所照顾他所造之物。我们知道天父上帝不但是创造了万物，他也供应万物一切所需要的。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26节，耶稣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们的天父怎么样？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他说，你走出，你看看天空的飞鸟，他什么都不做，不种也不收，但是呢每天都活得好好的，难道你们不会比这些飞鸟更贵重吗？肯定是贵，更贵重，因为你我是照着什么？神的形象所造。因此我们的价值远远比这些飞鸟贵重，天父一定会看顾你的。阿们。告诉朋友说，天父一定会看顾你的。因此我们可以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不要忧虑喝什么。第三个原因，他告诉我们说，人的筹划不能增加我们的寿命。告诉朋友说，你的筹划不能增加寿命。我们很多时候就花很多的时间想我们吃的健康，我们要如何喝的健康，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延长久一点。其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生命完全不在我们的手中。所以你看看耶稣在第六章的27节怎么讲呢？因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哪一个人能够用思虑思想计划筹划，能使你的岁数你的寿命多加一刻呢？一刻在原文的意思里面说一个小时。无论你怎么计划怎么安排，你注意你的隐私，注意这，当然这些固然重要，他说你花很多的心思在这些事情上去思想去忧虑的话，也不能够增加你的寿命一个小时。因为寿命完全不在你我的手中，乃是在什么？在神的手中。因此耶稣在这里首先从负面上来说，我们要停止追求世人所追求的，好让我们能够专心追求神要我们所追求的。这是以上耶稣所讲的原因。那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讲。保罗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也告诉我们说，追求物质的欲望只会怎么样？增加愁苦。追求物质的欲望只会增加愁苦。保罗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看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7节到10节，保罗这里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怎么样带什么去。的确是如此，对不对？在传道书里面说，我们赤身而来赤身而去。请问有谁参加过追思礼拜，看到这个灌木，这在灌木的灵车后面还拖着优厚啊，拖着搬运公司的车啊？没有嘛。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到世上去。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8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就当满足。有衣有食，我们花更多的心思来思想更重要的事情。但第8节有点警告我们说，当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告诉我们说，不是讲你哦，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换句话说，如果你想发财的话，你会不择手段， 你会千方百计的想要赚更多的钱，但你知道这些事情都不能够使你得到真正的满足。然后第十节讲得更清楚一点，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什么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保罗说，追求物质的欲望只会增加我们的愁苦。这是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这些事情来忧虑，因为生命比这些东西更重要，因为天父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那你说既然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有什么的一个愿望，在新的一年里面应该有什么的志向呢？首先我们来看看新的愿望，在新的一年刚才说有新的志向。新的志向就是耶稣所讲的，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再看看第六章三十三节，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里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但你看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先这个字，先这个字就告诉我们说有这个先后次序，有优先次序的区别在这些圣经里面。当我们来先求神的国，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先把优先次序摆对的时候，当我们把优先次序把最主要的事情放在最主要的位置，我们生命中最主要的，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意义摆在最所谓的位置上的时候，其他的事情就会顺着这个次序而来。就好像我们 每天穿衣服一样，你穿衣服是怎么穿？特别很多纽扣的衣服，你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先把第一个纽扣怎么样扣的对不对，其他纽扣就会正了。如果你把第一个纽扣怎么样扣歪了怎么办？你把下面纽扣扣到上面来，你衣服怎么样就不正了嘛。所以穿衣服就好像我们优先次序一样，当你把优先次序摆正的时候，其他的事情都会怎么样，都会对准了。这是耶稣就这里所强调的，你们要先求，不是我们其他东西不可以求，但是最主要的是你要来先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神信实的应许是什么？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就是外邦人所祈求的，就是世人所追求的嘛，包括衣食住行，这些东西要怎么样都要加给你们了。什么叫加给你们呢？你本来就有的，对不对？还加给你，对不对？所以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换句话说，当你我在新的一年里面立下新的志向，摆好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先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日常所需这一切的东西不但是已经有了，神说我还要怎么样加给你们。阿们。那你问说，到底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什么是神的国，神的义？神的国，当我们讲到国的时候呢，国代表主权，国代表权柄。所以神的国就是让神做主，他做最后的决定。跟旁边说，让神做主。神的国是让神做主，让他做最后的决定。神的义呢，就是来讲到神他的公义、圣洁、慈爱的属性，就是我们懂得如何降服于神，照他所说的去行，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神的生命来。我们先来思想神的国，让神做主是什么意思？对我们个人生命来说，让神做主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主啊，让你到我的生命当中坐上我生命中的宝座。换句话说，主啊，不是我说了算，你说了算，我应该做什么，应该去哪里，主啊，最后的决定是你来做。这是让主在你个人生命中做主。那你说在你的婚姻家庭上如何让主做主呢？就是在家庭里面大大小小的决定，不是丈夫说了算，也不是太太说了算，也不是谁赚的钱最多说了算，乃是什么？神说了算。所以大大小小的事情，夫妻可以一起同心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你既然是我家之主。很多基督徒家人都放在基督是我家之主，真正实际上当你说基督是你家之主的时候，夫妻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甚至包括孩子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的家是你做主，是你在这里掌权，你在我们家中最大，你说了算。 在我们个人的工作服侍生命上也是如此，不是说你想做什么，你想去 哪一个公司，或者你想有什么那个服侍，那是神啊，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主啊，你告诉我，你带领我，让我知道你要我去的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公司，要我服侍的岗位是在哪里，如何能够发挥你已经给我的恩赐。哦，当我们让主做主的时候，我们就来先求怎么样，神的国。这也是耶稣在主祷文里面教导我们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讲到什么，神的义了。神的义乃是讲到说神他自己公义的作为，神自己公义的作为如何能够透过我们跟随他的人能够活出他公义，他那个慈爱圣洁的生命来。换句话说，当我们以追求神的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什么，降服于他，不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乃是说神啊，我愿意来寻求主你的旨意，求你带领我每天我当做的事，我每天当行的路，我当有的服事，让我们来让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圣经里面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家都知道是大卫王。大卫王之所以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他懂得如何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每次出去打仗面对敌人，他首先先来到主的面前来求问主， 来寻求主的旨意。所以在诗篇第27篇第4节他自己如此说，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做什么，求问。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大卫有很多事情，他有很多的军队，他有很多的士兵，他有很多的财富，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我曾经寻求，我如今仍要寻求，那叫他的优先次序吗？这件事情乃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张扬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是懂得如何先求神的国，如何先求神的义，好让神能够将他一切所需要的都加给他。他之所以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是有原因的。我们看看近代历史里面，在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 Hudson Taylor 戴德森先生，他也是一位懂得如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而他凭着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感动，神的带领，就离开舒适的英国，到中国最内地没有人去的地方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从他开始直到如今，中国内地会变成基督徒海外使团，已经有千千万万的宣教士随着他的脚步进到中国，进到东南亚各地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戴德森因为他懂得如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他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阿们。所以当你我懂得如何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哎，我们的生命肯定是怎么样，福杯满溢。告诉旁边说，你必福杯满溢，而且要成为世世代代的祝福。这是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当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什么叫加给你？你有了再加给你什么，就满了嘛。你的杯要怎么样，福杯满溢，让神的祝福在你身上能够流到你身边左右的人，甚至透过你世世代代要因你得福。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有一位姐妹，就有一位女子，她就是一位如何能够成为世世代代祝福的一个女子。记得吗？在耶稣基督在她被卖之前，被钉死的之前，在西门的家里面有一位女子用极昂贵的真拿大香膏来膏耶稣的头。那当时门徒们看了以后非常的不喜悦，非常的生气，就责备这个女人说，为什么这么浪费呢？这个可以变卖成许多的钱，可以周济穷人。你想想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当时女人是不能够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但是这位女子她却如此，在耶稣基督最需要的时候就把最昂贵的香膏膏在他的头上。耶稣做什么呢？耶稣马上为他来辩护。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26章第10节到第13节。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这些门徒责备这个女人，听的人就是玛利亚，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什么美事啊？为什么是美事呢？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然后第十二节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什么？是为我安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女子玛利亚，她怎么知道耶稣很快就要被卖，然后被审判，结果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其他的门徒跟耶稣基督三年半的门徒，耶稣无数次告诉他们，按照经上所记，他要被人出卖，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们听，但是却没听见。但是只有这位女子，那曾经坐在耶稣基督脚前，记得马大、玛利亚的故事吗？她就是马大的妹妹玛利亚。他就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耶稣基督的话，他那么懂得如何来聆听神的话，如何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所以他懂得神的心意。就在耶稣基督最关键的时刻被出卖之前，他用油来膏他，为他的安葬预备。所以我们来看看第十三节耶稣怎么说呢？非常宝贵、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已经告诉你们很多次，每次你读经看到耶稣说我实在或者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的时候，你要放下一切的东西，要非常注意的来听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什么纪念。哦，普天之下，不论是在中东，不论是在亚洲，不论是在北美，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2000年之后的今天，2019年，在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我们仍然提到这个女子玛利亚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来纪念她。为什么？因为她是那位懂得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所以她懂得神的心意，她按照神的心意，在最恰当的时候做最正确的事情，把油膏在耶稣的身上，为他的安葬做预备。难怪耶稣要为他来辩护，难怪他要成为世世代代的祝福，因为他首先懂得如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阿们。所以盼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也是如此，懂得如何先来求神的国、神的义，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那你说我们如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到底我们怎样能够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定下明确的目标，告诉团队说要定下明确的目标。定下明确的目标，什么目标呢？是以神为中心的目标。刚才旁边说以神为中心的目标，我们大家需要被提醒，我们可以每年定下很多的目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目标不是以神为中心，乃是以什么？以我们的自我为中心。今年我要减多少磅？今年我要有多少业绩？今年我要环游世界多少遍？我们就有很多我们自己个人的目标，但我们却忘记了，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先要定下以神为中心的目标。当我们没有特意的去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我们自然的回应，我们自然的回应就是会以自我中心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就很难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此我们看看使徒保罗，他是懂得如何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干、非常能言善辩，而且是非常有恩赐的一个大使徒。他可以完全靠他自己，可以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做到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却愿意放下这一切，能够以神为中心作为他一生追求的目标。怎么知道呢？看看自己的告白，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3节、14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什么？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什么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哪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什么是要得神？什么是要从上面召我来奖赏？这都是以神为中心。 他可以有很多很多自我的抱负，但他说我唯一要追求的就是忘记背后如林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从神那里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相信我们大家很多人可能已经设定了你2019年的目标，我们好好的来审查一下，这个目标是你以自我为中心呢，还是以神为中心，还是神在你生命中定下你从上面来要得的奖赏成为你的目标，还是追求认识神先求神的国成为你的目标。哦，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优先次序摆对的时候，其他的事情就会对准而来。阿们。所以因此我们要懂得如何明确设定我们以神为中心的目标，不再是我们自己要做什么，不再是我们自己要达到什么的一个成绩，乃是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在2019年你要我设定的目标是什么，你要我所设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对我的个人，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婚姻，对我的工作，是我的服事。当你开始把你的思想从你个人自我转移到神中心的时候，你就开始懂得如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了。接下来更具体一点怎么说呢，你要下定决心，要下定决心。很简单的，大家都知道的，每日与主同行，每日与主同行。啊，你说牧师又来讲每日与主同行，哎，这就是我们讲来讲去，但是我们却很多时候忽略要做的，这就是最基本最具体能够帮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行动。如果你要懂得神的国，你要明白神掌权的话，你不先来亲近他，你怎么知道他要你做什么呢？你不先来祷告寻求他的心意，你怎么知道神今天要你做什么呢？因此每日与主同行，包括你来亲近神，包括你在神面前的祷告，包括你在神面前的读经，包括你在神面前的默想安静等候，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你每天与主同行非常重要的事。你可以在早上做，你可以在中午做，你可以在晚上做，你可以一天做三次，一天做七次，无论如何，如果你真的是要认真的去做每日与主同行这件事情的话，你肯定就要把它放在你的行事历里面，刚才要放在行事历里面，或者放在你的 to do list。 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不把重要的事情放在你重要的行事历里面，你的经历已经告诉你这个事情肯定不会发生，就像运动一样。我跟很多弟兄姐妹谈话，我说你没有运动啊？有运动，我很想念， 我就是要运动。那你什么计划吗？没有啊。你们有没有放在行事历里面，你怎么会去运动呢？同样的，如果你没有把每日与主同行放在你每一天生活里面重要的一个部分，每天时间到你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你才会去做啊。要不然的话，其他事情把重要的事情都挤出去了。因此你必须要把它列入到你每天你的行事历里面，行事历里面，每天你的 to do list 里面。而且如此做要持续的做，持续的做多少天呢？过去我们说是21天能够养成习惯。2009年英国伦敦大学他们做了一个新的研究，有些习惯简单的习惯21天可以养成，比较难一点的习惯包括每日与主同行需要更长的时间。多长的时间呢？66天。66天的时间，英国伦敦大学最新的研究出来说，比较难的习惯你要连续做66天才会养成习惯。我已经帮你算好了，明天2019年1月7号开始继续每日与主同行到3月13号，就是66天了。告诉旁边说1月7号到3月13号，每天安排一段的时间，不论是5分钟、10分钟、15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找个固定的地方每天与主同行。有些人告诉我说他在上班之前早一点到办公室，先在那里读经祷告，这是很好的时间。有些人先早一点上班之前先把这停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在车里面安静寻求神祷告神。无论如何你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计划，然后连续的做多少天啊？66天。1月7号到几号啊？3月13号。哎，我们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给我们最好的榜样， 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很简单的一节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说什么呢？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做什么？祷告。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就把其中一个动词给省略掉了，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有加了一个动词。我们再看这些经文啊，来再看这些经文，他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再放出来一下经文好吗？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在原文圣经有加了一句话，就什么话呢？离开家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你说、哦、马可为什么这么啰嗦呢？去祷告就祷告嘛，讲那么多事情干嘛？因为这是天未亮，耶稣是特意的，早一点是非常的忙碌。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第一个动作，然后呢，离开家，第二个动作，然后呢，第三呢，走去安静的地方，旷野的地方，在那里做什么？在那里祷告。马可用了四个动词来是强调耶稣是有计划做这件事情，耶稣是有计划特意。天未亮的时候，门徒还在打呼的时候，他就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安静，在那里寻求祷告天父。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需要如此，何况我们跟随他的人岂不更需要加把劲，每日灵修祷告，每日与主同行吗？阿们。每日与主同行，我相信乃是我们2019年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帮助我们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论你是少年人、中年人或者老年人，每日与主同行都是我们必须要学习操练，让它养成一个美好的习惯。当我们越做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现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就好像圣经所讲的如鹰展翅上腾，重新得力。就算你年纪到了某种年龄，你还感觉到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是约书亚记里面第十四章告诉我们的，所以加勒的见证。我们看看加勒的见证，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十四章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加勒乃是当时对约书亚说这一段的话，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我现今多少岁了？八十五岁。他四十年跟约书亚跟十二个探子一起做探子，如今四十五年过去了，八十五岁了。我们当时有没有八十五岁的？有几位姐妹是超过九十岁的哈？有多少个八十五岁？没有多少个八十五岁，已经八十五岁了。再看他讲什么？第十二节，再看一下圣经。接下来我们再看约书亚第十一节，他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无论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怎么样？”还是如何，非常宝贵。我的力量四十五年前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然后我们看第十二节，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力量，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所应许我的上帝给我。”哎，这个上帝不是细谷哦，这个上帝乃是有亚拿族人，有巨人，并有宽大坚固的城。所以加勒在八十五岁的时候，应该大概是退休的年龄了。他说我的日子如何，我的力量也必如何，将这山给我，那里有巨人亚纳族人。结果约书亚真的是把这块山地给他，他去征服了山地。然后十四章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呢，国中太平，就没有战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加勒八十五岁了，跟四十岁的当四十五年前的力量是如何，日子也是如何，到底他的秘诀在哪里？我们看看第九节，第十四章的第九节，最后我们结束。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掌所踏之地，连摩西都清楚看见，也见证加勒是怎么那个人。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加勒之所以在八十五岁的时候可以说我的日子如何，我的力量也如何，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世人所追求的，外邦人所追求的，都要加给他了。所以在八十五岁的时候，他还能够带兵打仗，把当时最强大的敌人亚拿族巨人 把他们赶出以色列地。亲爱的弟兄姐妹，2019年你希望成为你有史以来最美好的一年吗？2019年你希望成为你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年吗？要记得立下新的志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居首位掌完全，如此你就必经历他所应许的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哦，你应许是真实可靠。主，我们当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的时候，主你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因此来到你面前，帮助我们在2019年我们立定我们的志向，下定决心，我们就是要来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每日定义与你同行，好让我们在2019年能够经历主你的丰富，经历主你的丰盛，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里面。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这时候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领受圣餐。圣餐乃是耶稣基督所预备的圣礼，是给凡信靠他的人，不论是在本教会或者其他教会受洗，我们都欢迎你一同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宝血。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还不认识他的话，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盼望，那你能够快快的认识他，好让他能够成为你的救主。所以今天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请你暂时不要领受圣餐杯，就在你的椅子的右手边的这个两个椅子的中间，或者在你的椅背你的座位前的椅背的这个口袋里面。好，那我们先拿出来，那我们请暂时不要领受，等我们大家都预备好了以后，我们就一同同心来领受。那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这个圣餐。当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以后就破开，递给门徒，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你们如此行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耶稣基督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舍的，每逢你们如此行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那么这时候用一段的时间在神面前，我们安静祷告，求神的灵来检查我们，查看我们的心，我们过去一个月一个礼拜，我们在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上是否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向他来认罪，向他来悔改，好让他能够按照他的应许赦免我们的罪。好，我们进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的时候，我们是完全完全圣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花一段的时间在神面前，我们安静，我们祷告。我们谢谢你，按照你的应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能够存着感恩的心，主啊，再一次来感谢你，也纪念你。这时候我们也把我们自己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主，我们愿意将我们全人全心交在主你的手里，我们愿意一生活在主你的旨意里面，来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宝血。圣餐杯一共有两个层面，前面第一面是这个透明的纸，打开以后就是这个饼，然后里面打开这个锡箔纸就是我们的这个杯。那我们一起来用感恩心来领受耶稣为你破开的身体和宝血。再次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好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宝座面前，领受主你的恩典。主啊，这是何等的爱，何等的恩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竟然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 因此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宣告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我们就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斥责一切黑暗的灵，一切罪恶的灵离开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在2019年，我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每天活出主你的生命来，让世人因为我们得以祝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为2018年12月份的代祷卡的事项，我们同心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为2018年12月份，哦，你保守带领生命中的高山和幽谷时期都经历你的恩典，感谢主，感谢主，不付房租的房客也终于搬走了，感谢主，为孩子们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感谢你，为能有服事的机会，感谢你，为神能够预备使用我，让我能够更多的被你使用，来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这时候也为需要医治的弟兄姐妹，主，我们的亲友们向你来祈求来祷告，因为你应许我们说，你说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了，为免疫系统的问题，干燥综合症，耳鸣耳聋病症，带状疱疹，皮肤病，眼面神经麻痹，白血病啊，还有这个肺腺癌化疗顺利，右手被开刀后的复健，眼睛手术后的康复，我们奉主耶稣救的名，我们斥责这一切疾病的灵都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亲自按手在他们的身上，从他们的头顶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经历主你完全的医治。也为三位信主的家人朋友的救恩来祷告，转换身份的，哦，主要不便于行动的，主要家建房子的，寻找工作的，面试的，绿卡的，大学申请的，哦，修复夫妻亲子关系的，哦，主要坚持信仰在大学里面，求神来保守，多个医疗经济上的短缺，求神来供应新堂整个建筑的准证能够完全通过，邻居能够愿意出租停车场，让我们主日能够使用。我们将这一切的需要带到你宝座面前，为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说在你的山上必有预备，因此我们存着感谢的心来领受来宣告，因为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应我们的祷告，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将一切的颂赞尊贵爱戴荣耀的归给你。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这是我们招待会把一个黄色的袋子还给你，就把圣餐杯用过圣餐杯放在袋子里面，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充满我，我的心唯有你，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你全心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王，亲近你。
好，把一起来唱，充满我，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
拯救我们的灵魂，他也会医治我们的身体。等一下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欢迎弟兄姐妹，当你身上有疾病，心里有重担的，都可以到前面来。我们的祷告团队就是停站出来，我们祷告团队把我们的牧者在前面为你来祷告。我们在唱诗歌，就请你走到前面来领受神给你的医治，神给你的恩典。在荧幕上，在 Facebook 里面看的弟兄姐妹，这时候你凭信心来举起你的手，领受神给你的医治，神给你的恩典。我们继续来唱歌的时候，请你走到前面来。
唯有你，我的灵和梦
身体上有任何的疾病，是有任何的重担来到前面来，哦，耶稣能够医治你，哦，他把平安要赐给你，所以他说受的鞭伤使你得医治。
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主，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安宁。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
那么举起我们的手来为前面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医治的恩膏从他的宝座，从他钉痕边上的手再次临到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领受神的医治，包括在电视荧幕前，包括在 Facebook Live 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举起你的手领受神的医治临到你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哈利路亚，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感谢赞美你，哦，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爸父，我在你面前把每一位弟兄姐妹带到你的宝座面前，因为主你应许我们说，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了，哈利路亚，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了，我们领受主你医治的恩典满满的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让疾病的灵、捆绑的灵从他身上完全的撤除，让主你的平安、主你的健康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在荧幕前的弟兄姐妹。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告诉旁边人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